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继续讲北京的传说故事，这次讲的呢第一个故事叫太监脱险。说是清朝末年光绪年间，这隆裕太后啊干嘛去了呢？到这个东陵去祭祖去了。那会儿还不是太后呢，就是隆裕皇后，到东陵去祭祖去了。回来的路上啊就经过这个朝阳门外，等到了朝阳门外呢，一看啊，东岳庙，进去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。当时东岳庙呢有这个御座房，就是呢供皇上家休息的地方，就是一个皇上啊，这个皇族啊，走到这地方呢，算他们一个中转站。顺带手的呢，进来再烧烧香，拜拜神啊。因为那会儿古人呢，好像什么神都信。比方说这个满族人，人本门的宗教是什么呢？萨满教。
嗯，
这个我不了解，不敢瞎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萨满教啊，当时祭祀也只有满人可以参加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乾隆参加萨满教祭祀，他高兴了，他可能带着和珅，但绝对不会带着纪晓岚、刘墉，你俩是汉臣，只有满人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萨满教祭祀。那么除了这个人家本门宗教之外呢，其他教啊，好像古人什么都信。比方说藏传佛教，故宫里边有这个雨花阁，那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场地，对吧？再比如说这个故宫博物院最后一进院，那个御花园里边有清安殿，那里边供的是玄武大帝，这是道教的。所以你看佛道萨满教包括民间一些信仰他们都信啊，可能是求一个心理安慰吧。那么一看呢，到了东岳庙了，正好咱稍事休息，再说了过庙门哪有不拜的道理啊。这隆裕皇后说进去吧，咱也上个香，就进来了。当时呢说这隆裕皇后啊，她坐的是一个八个太监抬的这么一八抬大轿。这御座房在哪儿呢？在这庙里的后罩房，也是后罩楼，是两层的。哎，就是他最后一进院，现在呢是东岳庙民俗博物馆的这个展馆，里边呢展览的是各种的这个民俗的展品。就来到这儿，那么怎么过去？您从正门往里走，从前院得奔后院，对吧？这轿子呢得绕过这个戴宗宝殿。这戴宗宝殿呢是东岳庙一个主供大殿，在中路最大的一个大殿。要绕过戴宗宝殿呢，就得沿着这个月台这个东门往后走。去过的人知道，这戴宗宝殿呢建在一个大的一个台基上边，旁边呢有这个很窄的这么一个什么呀月台的沿儿，就是八抬大轿从这走啊问题不大，但是呢也并不宽裕，正好能过这么一轿子这么一个台儿。哎，从东门得奔后头绕。在这儿呢咱可以多说一句，道观呢跟这佛寺不一样，走的这个路线有规矩。这佛寺怎么走呢？一般来说呀，是从西边进，从东边出，顺时针的绕。这庙如果坐北朝南呢，正好西进东出，顺时针。包括您去拉萨，对吧？这拉萨大昭寺有一八廓街是转经的。这八廓街，你看当地的这个同胞们呢，他们转这个大昭寺都是顺时针转。您去那儿千万别逆时针，跟人呛着来，这对人宗教来说呀是不合这规矩的。但道教不一样，这道教呢从东边进西边出是逆时针来。为什么呢？我还问过道士，这取的是紫气东来这么一个原理，所以它是东门进。那么这帮太监呢抬着八抬大轿，抬着隆裕，从这个月台东门往后就走。由于这月台窄，咱刚才说了，好家伙，也就六七尺吧，这轿子呢将将能过。这轿子抬到戴宗宝殿东边的时候，后边最外边这个太监麻烦了， 他是紧沿着这个月台的沿儿走啊，正好有一拐弯坏喽。因为什么？前面轿子挡着他看不见呢，对吧？不像第一个抬轿子前面什么样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只能看见脚底下这一片地。等他拐过来之后坏了，脚底下蹬空了，哦，这没台阶了，反应过来麻烦了，这脚底已经蹬空了。幸好呢，脚一蹬空，这腿还在月台上呢，一使劲，这人整个又站上来了。幸亏是没掉下去，这轿子呀，但是也忽闪一下晃了一下，晃一下呢，把龙玉啊吓得够呛。当然轿子总算是平稳的过去了。这其他太监可吓一身冷汗呢，心想：你要是夸叽栽下去，我们跟着往一遮，我们摔着小事儿。这轿子里边是龙玉皇后，连人带轿子靠那儿了，完了，咱八个人脑袋全掉啊！所以大家，哎呦，这心里边心有余悸啊，总算是平安的过去了。庆幸这个事儿没酿成大祸。哎呀，大家当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呀？第一个想法是全仰仗东岳大帝神灵护佑啊，保咱八个一条命啊！于是乎呢，就联名给这个东岳大帝送了两块一丈长四尺宽的大木匾，上面刻的什么字呢？一个是神灵莫佑，就是默默的护佑我们，一个是万寿无疆，用这个来感谢东岳大帝的护佑之恩。这是东岳庙里边的一个老北京传说，叫太监脱险。所以通过这个传说呢，咱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抬轿的人呐，那么多，皇上家不光是为了气派，也为安全呐。
哦，
你想现在咱那车都四个轮的，那太监比不上车轱辘啊，这车爆胎车还得翻呢，这要四个太监抬，有一个折那儿，这轿子就翻了。所以说呢，人多点的话呢，有一个人折那儿，起码这轿子应该是平安无事的。哎，这有一个实际的功用。下边呢再说一个叫王奶奶挂匾。相传呢，这王奶奶是哪儿的人呢？北京顺义的。顺义啊，枯柳树村有一王奶奶。这王奶奶替人看病，而且是手到病除，远近闻名。过来就医的人呢，就络绎不绝了。这民国25年，公元的1936年3月份，这王奶奶发愿呢，就到这个东岳庙啊去献匾去，就是给东岳大帝挂匾。那跟他一块来的呢，有这个顺义村民，大概得乌泱乌泱100来号人，套着大马车、大骡子车就来了，而且插着黄旗，这插着黄旗表示我们这是敬神的，组成了一个浩荡的进香团，来东岳庙上香来了。这老太太呀是60开外了，但是呢，因为呢自己懂医术，平时呢有积德行善，所以老太太红光满面，头上呢还攒着16花，因为正好是应该是这个天啊已经暖和了，16开花了，这头上插着16花，哎，特别的精神。等到了东岳庙啊，这带队的先通报住持，说我们老太太呀过来给这东岳大帝挂匾来了。这住持呢就派这个迎接的这个道长把这帮人呢就迎进庙来。老太太指定说，我呀就想把这匾呢就挂在这戴宗宝殿里边，这戴宗宝殿里边主供的就是那个东岳大帝，这是他主殿，我得挂这里头。这时候道长啊有点犯难了，说为什么犯难呢？因为这个东岳庙有一规矩，这东岳庙太有名了，皇上家老来这上香，老来这献匾，所以大殿里边啊只能挂皇上家的匾，老百姓的匾您不能往里挂。这王奶奶呢就偏不信这个理儿，就打发身边人呢就跟这庙里去交涉去了。这住持啊是再三的解释，这双方呢僵持了很久，最终这王奶奶呀也没能如愿，就只好把这匾呢就挂在了大殿后边的寝宫里头了。这么一故事，有人说这没有什么离奇的呀，当然故事啊也说明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呀？这王奶奶干嘛的呢？这王奶奶是行医的。行医为什么到庙里挂匾来了呢？就我觉得这里边是什么呀，就是古人行医特别讲究什么呀，两方面，医术跟医德。所以您看这个孙思邈曾经写过一个文章，大家查一下，叫大医精诚。这大医精诚是孙思邈写的，是一篇文章，您看看，有白话文翻译过来的。精是什么？医术要精。诚是什么？医德要高。所以孙思邈曾经提过，在我面前有钱的没钱的我一视同仁，不能因为他没钱就不给他看，不能因为有钱就给他过度的治疗。所以你看那会儿医生啊是讲究医德的。那王奶奶来东岳庙挂匾体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行医是问心无愧的，我敢在神灵面前挂匾， 并且呢，你想他这一辈子行医，他在神灵面前他不是邀功，而是呢让神灵去监督我，我行医无愧呀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提倡的一个精神。另外一个，你看这个顺义王奶奶枯柳树村手到病除，也体现出另外一个咱常说的高手在民间。当然现在说啊，没有行医执照，没有行医资质，属于非法行医，咱应该遵守这个法律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否认很多高手啊，他还真是没有国家颁的这个照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都知道的双桥，双桥老太太，对吧？现在咱就不说哪儿了，就可以跟您负责任的说，现在北京有一个三甲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，那是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干嘛去了？他拜的这个双桥老太太，现在是北京一著名三甲医院骨科主任，他自己也说我是双桥老太太的徒弟。你看看，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教出一个三甲医院的主任来，那你不能说他这医术不高。并且呢，这双桥老太太现在也有徒弟啊，但是搬了，不在双桥了。我们节目还帮助过一个阿姨，就是腰椎间盘突出，都动不了，到那儿让双桥老太太徒弟，也就三分钟五分钟，也就五分钟，我看那视频了，就是一推嘎嘣一声，然后走着回家的。所以这些东西你说你不服是不行的。哎，这是关于这刚才王奶奶挂匾的传说。更多的北京传说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咱们接着说老北京的传说。下边讲这个神叨了，叫什么呀？叫黄二郎遭雷劈的故事。
哇，
哎，这个相传呢是在民国的某一年，当时啊正是三伏酷暑的一夏天。话说呢，一天傍晚，好家伙，天上啊这黑云在跟锅盖似的，而且呢雷声滚滚呐、一会儿这风就起来了，这雷声是越来越大，咕噜咕噜在天上就响，紧接着瓢泼大雨，这雨点砸下来了，这雨点很密集啊，砸到地下，当时北京大部分是土地啊，就升起一团的烟来。哎，那么这个道士呢在庙里边干嘛呢？躲雨，都躲到这个呀七十六司这个东西廊檐底下了。咱说这东岳庙啊，围绕这个主殿旁边是一间一间一间小屋，是七十多个司，干嘛的呢？就像是人间的各个部门一样，但是他们是阴间的，就负责什么呀？因果报应。然后呢，前边有廊檐，有这个月台，正好躲在房檐底下，看着院子里边下雨，道士全都躲在这儿了。突然间，一个事情发生了，什么呀？这道士们呢，看见一个火球打前院啊，穿过这个毡带门，就是那大门呢，绕这个戴宗宝殿就绕过去了。从这西边门呢，奔后院可就去了。一火球唰，这速度之快呀，那可以说打闪认真的功夫就过去了。就在这火球啊窜出西门之后，紧接着一道闪光，一声霹雷，咔，在后院就响了。那么用现代科学解释呢？这可能是一球形闪电，对吧？但是球形闪电比较少见，那么那会儿人更没见过，一看这个傻了。但是其中有一个道士算是什么呢？经验比较丰富，一看这个就跟别人说赶紧奔后院有东西，大家直接就奔后院了。就看见呢，刚才响起雷声那个地方就是寝宫西边一棵柏树。这柏树一看呢，被撕下一块树皮来，这树皮呢一丈多长，一尺多宽，一树皮被雷咔就撕下来了。这树下边啊有一汪水，下雨积的水，飘着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呢？一个两尺多长的黄二郎。但是这黄二郎被雷劈了之后就没有皮了，这身上露的都是粉嫩粉嫩的鲜肉，拿手呢一摸，余温尚存，刚劈死还热乎呢。大家伙啊四座皆惊啊，就开始说雷劈黄二郎。这是东岳庙里有过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。那么这传说故事他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说的是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。什么呢？就所谓的渡劫。这渡劫呢，就是以前的道士们认为啊，说是天劫呀、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里边的一术语。什么叫天劫呢？就是一个劫数，当一个人说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以后啊，这上天会给他惩罚，给他降灾难。就比如说吧，这个不是老百姓，有这个妖精要修真啊，然后呢你逆天而行， 你妄图以这妖精的身去修真，或者以凡人的身去修得真仙，这上天呢就会降下天劫来。这雷呢就是天劫的一个表现，包括咱以前讲过说天坛祈年殿着火，说是雷劈蟒蛇，结果蟒蛇精钻的祈年殿，然后雷劈祈年殿要把它劈死，对吧？这是渡天劫，也叫渡劫。还有呢就是说民间有一说法特有意思，有一种劫叫童子劫。童子劫什么呢？孩子不懂事儿，少不更事的孩子出门玩，把蛇打死了，把刺猬打死了，对吧，把鸟给掐死了，这孩子手没轻没重啊，而且他有这个习性啊，这不算是造孽，这算什么呢？童子劫。这个动物修真的过程中碰见孩子把他玩死了，你该照这一劫，所以这叫童子劫，这孩子不遭报应，这是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。
这么解释也很好，
哎，但是呢我觉得这东西呢也有一个咱得说啊，可能是越传越神乎，对吧？你要说这个晴天霹雳一个雷劈下来劈死一黄鼠狼，这事儿很可能发生，可能每年都会发生，世界这么大可能每年都会发生，但是呢正好劈在庙里了，第二一个呢正好被道士们看见了，也许就是一道闪电劈死一黄鼠狼，但可能后来越传越邪乎，这闪电就变成球形闪电了，这闪电从天上直接劈下来的就变成从门外的飘进来的，然后呢如何如何，这树怎么怎么着，可能越传越神乎。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也说到一个怎么说呢，这个思想啊，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，但有一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提倡，什么思想啊？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渡劫呀，就是人一旦干了违背天理，就是咱所说的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就会遭到上天的报应。我觉得这个思想咱们可以把它转化一下给现代人灌输，因为现代人真是有一种精神的，叫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，
没有敬畏之心，
所以他没有敬畏之心，就没有道德约束的底线。我跟很多这个研究传统文化的聊天，他们说你看，古代好多妇女，没有文化，老太太，但是呢她通情达理。你问老太太说你没上过书你怎么通情达理，我看戏看的，戏里边这么唱的，不能昧良心，不能伤天害理，你看他听戏他就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他说现在文化有些个衰落是因为什么，你听流行歌曲你学不到做人的道理，但是你听戏，那戏里边都是惩恶扬善的，对吧？你会了做人道理，你没文化是个文盲，但你有道德底线，这个社会就不一般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人教育人有一些什么就是偏，不像这个古代人教育人呢，他真的是把道德基础建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点来看。
对，这个说的比较有感触，就是现在看在现在的很多的文艺作品啊，我看到网上有个帖子讲了几句话，写的特别好，说除了有趣或者说有技术含量之外呢，好节目有一个本质上的特点，就是它有极为正向的一个其实内心的能量，它的一个意识的引导，
对
他的价值观是非常正向和积极的，然后这样的话呢才会让就是看的人可能在娱乐完了以后呢有所收益。
对，所以说得有这个教化人心的这个作用。包括现在好多孩子跟这个朋友聊天，家里有孩子的说孩子不好弄，说为什么呀？现在孩子面对社会啊，说为什么说养孩子烧钱呢？攀比，人家孩子如何如何，这孩子如何如何，你要是不跟人攀比的话呢，你跟那孩子那帮孩子脱节，那帮孩子看不起你，然后你就是一二傻子，人就欺负你。我说以后我有孩子我就教育他，挨欺负怎么了，挨欺负挺好，吃亏是福。我说你记住啊，这人再精，他们家再有钱，品德不好，你在他眼里是傻子，然后呢占你小便宜然后欺负你。我说你记住古人一句话叫人善人欺天不欺，别人再怎么欺负你老天爷不会欺负你，你干的好事儿，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呢。我说这思想封建迷信吗？特别迷信，但是我一定要灌输他。为什么？这个迷信思想灌输给他，他道德有了，有道德底线，这人不会出格。所以说这是这个传说给我们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。